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贤，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第二个钟头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9月12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警方再禁民阵集会游行，亲中人士与反送中抗议者高歌对骂。有分析称，虽然修例是引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线，但是将抗议活动维持下去的，是对中央政府及其对香港加强控制的做法更为广泛的不满。香港正与大陆渐行渐远。香港新一代的林查理说，
他们长大在中国的统治下，很清楚看到中国统治下。
详情请留意第一节的时事经纬。另外，北京召见德国大使，谴责德国政客会见王之锋。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警方星期四就民阵9月15日举行集会和游行的申请，以公共安全理由发出反对通知书。同时，在香港民众近日在很多的商场和街头聚集，合唱一个星期以来爆红的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之际，有亲中人士在中环 IFC 商场快闪唱国歌，并且从到场的反送中人士相互指骂。多次组织大规模和平集会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计划星期日再是举行反送中集会游行，不过遭到警方以安全理由禁止，民阵已经提出上诉，但是对结果不乐观。民阵上一次提出的纪念人大常委会限制香港普选的831框架决议5周年的集会游行，亦都是遭警方反对。近一两个月以来，民阵和其他的团体或者是人士提出的很多反修例的集会和游行都被警方禁止，但是数以万计的市民仲是自发上街，而且多数遭到警方镇压，是爆发警民冲突。此外，包括很多讲普通话的过百的亲中人士响应网上的号召，在星期四中午12点30后，在中环 IFC 国际金融中心商场唱国歌和歌唱祖国，并且挥舞国旗和高叫中国加油等的口号。很快就有反修例的人士到场围观，高唱愿荣光归香港反击，但是还有人是展示平反六四、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的标语。期间有人企图抢走反修例人士的标语，双方多次发生冲突，现场情况混乱。约1点30，多数亲中人士离开，反修例人士就继续呼喊口号，并且合唱反修例歌曲。同时，民间亦都发起913香港之路晚，8点全香港各地牵手捉人链的行动，包括在太平山、狮子山等处的上山捉人链的活动。中国召见了德国驻华大使，此前德国外长马斯和香港活动人士王之锋是见面。中国说这次会面将会损害双边关系。中国驻德大使吴肯星期三公开指责德国外长马斯，抗议他在9号晚在柏林和王之锋见面。中国大使在柏林对记者说，这次会晤将对中德双边关系构成负面影响，中方必须作出反应。王之锋在星期一晚抵达柏林，并且受到了马斯的欢迎。吴肯说，一些德国的议员亦都会见咗王之锋。吴肯说，他们不知道这些政客有什么目的，他们真的担心香港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吗？还是想火上烧油呢？是从中是拿这个政治资本呢？德国未有立即作出回应，但是就在几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默克尔说，他对中国领导人说，保障人权至关重要。中国在本星期三宣布将会豁免16项的美国产品的关税，包括抗癌的药物、润滑剂、虾苗、治疗用的乳清和鱼粉等，自9月17日开始是实施一年。而美国方面原定10月1日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的产品课征关税，亦都将会推迟到10月15日实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这样说，
I think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it was good for them.But they took them off. Yeah, I think it was a gesture.
特朗普话中方系作出正确嘅事，对佢嚟讲系好噶，呢个系一个姿态向前迈出咗一步。有人感到震惊，但系佢并冇震惊。佢同中国打交道，佢认为佢认识中方，希望咧大家系可以做好系做一啲事情。路透社报道，美中双方的副谈判贸易代表将在9月中在华盛顿会晤，10月将会举行部长级会谈，不过会议的具体日期就未有公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此举是友好姿态，但是不认为这个是美中双方准备达成协议的信号。在10月份谈判之前，豁免可能被视为对美国的一种的诚意姿态，但更可能是一种支持经济的手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仲指出，中国这一波豁免项目对美国农民是没有帮助，因为关税使到大豆、猪肉之类的美国农产品是变得更贵，导致美国农民更加难向中国买家出口。报道中说，中国针对美国农业的报复性的关税成为了特朗普总统的一大困扰，因为美国农业州是他的大票仓，中国已经开始减少向美国购买大豆，为了弥补贸易战所作出的损失，特朗普目前已经是补助美国的农夫是280亿美元。南美谷物的出口大阿根廷首次获得中国的批准，将向全球最大的饲料消费国出口豆粕。全球最大的豆粕出口国阿根廷星期二宣布，经过几十年的谈判，中国将会首次允许进口豆粕。两国代表星期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签署协议，最早将会在2020年初向中国发货。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但是美中僵持不下的贸易战为阿根廷的豆粕的出口提供了机会。美国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三裁定闯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的中国籍女子张玉静有罪，她的罪名是向联邦执法人员讲大话和非法闯入禁地。陪审团星期三对该案进行了是评议，法庭定在11月22号宣布对张玉静的量刑的判决，她可能面临最多6年的联邦监狱刑期，服刑期满后可能被立即遣返。美国媒体报道说，张玉静在听到有罪判决的时候面无表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推迟两个星期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增加关税；台湾外长表示确保台湾民主人性才能够给香港带来希望。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为什么和北京渐行渐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4号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但是持续整个夏天的香港抗议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画下休止符。相反，抗议者继续抗争，呼吁满足他们先前提出的真普选和取消暴动定性等在内的五大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有分析称，虽然修例是引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线，但是将抗议活动维持下去的是对中央政府和他对香港加强控制的做法更为广泛的不满。香港正在与大陆渐行渐远。移居纽约的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对美国之音表示，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能够感受到与大陆之间墙外墙内的互动和共鸣，墙外的言论能够在弥漫开放气氛的大陆引起很强的回应。即使当时大陆的开放无法和香港的自由开放相提并论，不过随着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幕落下，就是八九六四的发生，大陆对开放的进程实施了控制，直到今日，习近平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完全倒退。
我的主编的杂志以及整个香港新闻界跟大陆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慢慢的很艰难。
金钟话：从他主编的杂志以及整个香港新闻界与大陆的关系，就能够看到这种变化，就是感到越来越艰难。开始，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还不敢将八十年代的开明之风予以完全的压制，他们同读者之间的来往交流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到了最后习近平时代，就目睹全盘封杀，就是所谓的孙总章。 纽约时报话，对于香港目前的局势，习近平不单止没有化解和控制危机，反而一直帮助扩大中央政府和很多香港民众之间的政治鸿沟。没几耐之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待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代表团的时候话，香港回归22年，人心没有回归，所以要对香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对香港实行三去，去殖民文化，去特殊化，去美国化，特别不能够允许香港挑战中央权威，绝对不能够允许香港一些人对内地进行渗透性和破坏性活动等等。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林查理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感每况愈下，相比上一代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去中国化意识最强烈的刚刚就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成长起来的香港新一代，他们的口号是给香港做自己的香港。
他们长大在中国的统治下，很清楚看到中国统治底下的香港的变化，看到他们在香港的机会已经慢慢的。
林查理说，他们长大的时候已经是中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很清楚看到中国统治下香港的状况，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机会会发生变化，他们看到自己的机会亦逐渐流失，看到香港的未来不是他们的，香港独有的身份亦正在改变，觉得香港慢慢不再属于他们。林查理还说，中共打压香港传媒，香港人的声音无法全部传递出来，亦使到在中共爱国教育下成长的新一代更加叛逆于中共。至于中共最忌惮的港独，林查理说，其实港独的声音本来很小，连香港人自己都会忽略不计，这个声音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大，是在中共官媒的批评声中被炒作才提高分贝。多年前从香港移居美国的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主席刘雅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实际上给自己制造一个巨大的麻烦，港独虽然在97年主权移交之前有过一些讨论，但是声音并不大，而且很快就消失。刘雅雅说，中国对香港的侵蚀太厉害，而且对香港人施压太严重，以至于香港人不再感觉自己有个安全的未来，中国政府实在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而不单止从自己想控制的一切的角度，他们必须承认他们不能够控制人的思想，不能够控制人想自由表达的愿望，他们需要重新思考应该如何管理香港，不能够用管理西藏和新疆的手法来管理香港。刘雅雅说，而且中国外交部还讲过，中英联合声明不再有效，这种不守信用的做法只能够在未来失信于香港人，如果不重建自己的信誉，香港很难平静。刘雅雅指出，事实上中国政府需要突破思维定势，兑现承诺，允许香港实行真普选，这个对现在的局势至关重要。现在的问题是，看起来中国政府不想突破思维局势，而总是因循守旧，总是倾向于认为可以通过武力、通过控制来达到目的。香港知名获奖作家颜纯欧不久之前在致香港警察公开信之中说，香港年轻人为什么冒死做一番抗争？他们真的拿了外国的黑钱来卖命吗？他们是不忍心看着香港沉沦下去，要用生命来维护一个令香港所有人都安身立命的老好香港。你认为香港的制度好，还是大陆的制度好？你希望未来的香港好像今日的大陆，还是未来的大陆好像今日的香港？
香港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和中国的人，中国大陆的人的意识形态 是有蛮大的差异的。
少年时代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张一夫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人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中国大陆人的意识形态是有很大差异，问题在于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应该怎样去认识这个差异。他现在的感觉就是，中国政府要想赢得香港人心，在做出任何决策的时候要首先询问香港人民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流程应该有。张一夫说，比如说在美国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首先要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好像中共这样做出一个决定之后告诉民众知，下一步就会执行，长期具有民主自由概念的香港人就不会去接受。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去年公布的香港人身份调查显示，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指数显著升高，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身份的认同指数则最低，排在亚洲人和中国人之后。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说，人对于自己国家或者地方的认同，往往基于这个国家或者地方能否给予一份归属感，这份归属感不一定要建立在国家富庶或者强盛之上，而是国家能否给予一股道德的力量以及道义的感召。中共领导人使用拳头以及金钱来要求大家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反送中运动爆发无几耐之时，香港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在撰文《纽约时报》时称，如果香港与北京的斗争争取成功，这个有助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通过世界的道德仰慕，而非枪杆子赢得威权。道德威信是最强大的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9月11号星期三在对华盛顿智库的一场演说中表示，台湾对民主价值的坚持寸步不让，台湾能够确保民主和人性，香港人民才能够对民主存有希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成立三年的大型研讨会当中，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通过预录的视频就美台关系发表演说，提到了美台基于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以及是良善治理的共享价值关系越加紧密，但是台海对岸的中国却是在度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是施压恫吓，意图是削弱台湾民主的时候所作出的上述表示。吴超燮表示，在香港持续抗争的时候，中国以不存在的台湾介入指控作为藉口，威胁要对这个东方之珠动用武力。虽然有这些的挑战，但是台湾绝对不会屈服，亦都绝不会保持沉默。台湾必须维持民主以及是人性，以便让香港人民能够对民主是保有希望。吴超燮表示，企在抗拒专制主义扩张的民主的前沿，台湾很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台湾对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以及是台湾的价值是寸步不让，台湾要存活与繁荣，证明民主对人类是一条较好的道路。吴超燮还提到，正如台湾总统蔡英文所说，台湾是地区和平的贡献者，而不是麻烦的制造者。你们是都知道哪一个是才有资格享有这个的名声。这场全天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美台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享愿景、台海两岸关系以及是台湾国际空间、美台经贸关系以及是国防安全合作等。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伟在会议结束的前后发表主旨的演讲，重申美国是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并且对中国试图压缩台湾外交空间、挖走台湾邦交伙伴表达美国的关切。海大伟还表示，明年台湾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考验，确保台湾选举自由公平，不受外来干预至为重要。台湾的进步、对法治的尊重、它的公民社会以及透明治理，都是美国想要在印太地区推动的改革以及是价值。而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近来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其他的国家，譬如是法国以及是加拿大等国家的军舰穿越台海，这个是否是经过事先的协调，以及是未来是否还会有更多的国家采取相同的举措的提问的时候，海大伟答复说，他是无法代替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国的军事行动的发言，不过美国视台湾海峡为国际水道，希望看到更多的国家在这个地方是自由穿越，行使这个自由航行的集体权利，自由穿越台海。美国持续在国际法运行的地方飞越以及航行，美国亦都鼓励其他的国家是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晚间表示，将计划对$2,500亿中国商品增加的关税从10月1日推迟到10月15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推迟关税是应中方的请求，以及是考虑到中国将会在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特朗普写话，应刘鹤副总理的请求，并且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日庆祝他们的周年，美国同意作为善意的姿态，就将价值$2,500亿的货物提高关税25%至30%的日期，从10月1日推迟到10月15日。特朗普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扰乱了全球市场，中国亦都实施了针锋相对的关税措施。除了将会在10月15日对$2,500亿中国商品的关税从25%提升至30%，在这个月初，美国已经开始对价值大约是$1,250亿的中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而对于包括手机以及是笔记本电脑等几乎所有剩余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措施将会在12月15日生效。美国方面推迟关税有利于为即将到来的美中第13轮高级别贸易谈判营造积极的氛围。预计中国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将会在9月中旬到访华盛顿，而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美国财政部长鲁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会在10月初在华盛顿会面。美国财政部长鲁任在星期一曾经表示，美国在如果达成协议如何执行的问题上边，同中国达成了概念性的共识，强调贸易谈判已经取得到积极的进展。特朗普政府正在寻求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是强制技术转移等问题上边对中国施压，并且要求保留部分的关税，以确保中国遵守改革的承诺。中国在星期三公布了第一批对美国是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的排除清单，似乎是为了在美中贸易谈判前协助缓和紧张气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胡佛研究所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近日这样表示，美中两国已经进入第二场冷战的初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这一位历史学家在意大利安博斯论坛上说，即使现在美中贸易纠纷有所缓和，两国之间亦都出现了无法修补的裂痕。这个是因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长期以往的贸易纠纷并不单止关乎贸易。他说，两国之间的矛盾是多层面的，包括技术和地缘政治问题。特朗普总统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他现在在能够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亦都没办法叫停这一场冷战，因为两国冲突已经蔓延到了其他的领域。同时，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谈到美中贸易磋商的问题时，引用美国与苏联冷战的对抗历史，说美中之间的问题不是一时之争。他说，美中谈判已经进行了18个月，不过还未有证据表明取得进展。库德洛说，对一项具有咁规模和范围以及全球核心重要性的协议来讲，库德洛说他认为18个月不是很长的时间。他的职业成长经历，他虽然没有经历整个冷战，但是还是经历了不少。对前苏联，他们用了几十年才能够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地步。所以你知道，在漫长历史的长河中，18个月一啲都唔算长。近几年，美中两国开启第二场冷战的讲法逐渐浮现，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亦都使大众更加惧怕这个成为现实。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曾经发表讲话，表示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总统都在根本层面上误解了中国的挑战。中国并不是战略盟友，而是战略竞争者，甚至是对手。这个讲明在特朗普团队中， 至少有一派人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多个层面上进入了敌对关系。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阿里怀恩认为，虽然美中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竞争态势，并且出现经济层面和科技层面的脱钩，不过目前将两国关系定义为冷战仲为时过早。怀恩对美国之音说，比起华盛顿和莫斯科在冷战时的关系，美中两国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是互相依存。同时，中间国家并没有同样的压力来选择。与其中一个大国站在一起，他们寻求的是战略灵活性的最大化。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冷战以苏联解体而结束，而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解体。不管关系几咁紧张不定，两国最终都必须达成某种程度的平衡。东南亚事务评论员亨特·马斯顿对这种看法表示赞同。他近日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表示，由于国际法的限制以及新科技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美国和中国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比起美苏冷战时期要弱得多。他写道，美中两国的对抗基本是非暴力的，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并没有发展到代理人战争阶段。曾任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的何志强认为，目前贸易战占据了绝大部分注意力，但与此同时，两国的矛盾还充斥着其他的因素。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南中国海的动作以及重商主义，这个都使得两国关系陷于不定。美中两国9月5号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13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这个使期望贸易战有所缓和的投资者松了一口气。不过怀恩认为，即使两国能够在10月达成贸易协议，最多亦都只能够给两国关系提供暂时的缓和。因为紧张关系的源头已经拓展到其他方面，有些人认为其实和贸易都没什么关系。两国矛盾的症结在地缘经济上，哪一个国家能够前沿科技上占据优势，成为供应链的中心，在不断趋于数字化的全球增长之中建立规则和机构。这些的因素都决定两国将长期处于僵持状态。而另外一方面，这一届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还存在不定性。何志强说，特朗普总统及其要员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但一些前后不一的举措显示目前他们还未有决定要与中国维持怎样的关系。怀恩亦都同意这种的讲法，特朗普政府使用了多种的方法来挑战中国，比如说增加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限制例如华为等公司的行动自由，但目前还没办法看清其最终的目标。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新美国安全中心副主席拉特纳将特朗普政府对待中国的方式形容为对抗但非竞争性的。这样的情况下，不论十月两国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美中关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陷入僵持。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美国科学家联盟 FAS 等近60个科教团体近日咨询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能源部和国防部的官员，质疑美国政府目前针对外国出生的科研人员的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5号发出的这封三页信件呼吁特朗普政府平衡国家安全和科学探索的关系，停止为外国出生的科研人员设置障碍，不要破坏对美国和国际创新至关重要的全球合作。报道员引这封信的话说，他们对捍卫研究工作保持警惕的同时，必须确保美国还是全球研究人员想去和受欢迎的地方。该信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美国政治部的报道提到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并且说2008年启动的这项计划旨在征召科研、创新、创业之中的国际领军人物， 并且利用这些人的关系，在科研成果发表之前获得敏感信息，同时吸引教学和科研精英前往中国。政治报去年报道，特朗普总统私下曾经讲过，来美国的几乎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针对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潜在的威胁，美国科学家联盟主席阿里洛里表示，美国必须对有关政策进行修补，但是避免因噎废食。报道援引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的话讲，美中正是经历从接触时期向敌对时期的转变，中国正是努力科技上面超过美国。戴博又说，中美关系新形势面前，来自中国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必须作出抉择，不得回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退出国民党。台湾外长吴钦燮表示，台湾与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关系面临挑战。马来西亚和中国同意建立海上争端对话机制。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星期四透过发言人说，因为国民党将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与他是返回国民党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即日起退出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31位大佬，包括荣誉主席连战、前总统马英九、现任主席吴敦义等人，以亲笔签名的方式共同联署，在报纸头版发表团结奋斗救中华民国的声明，并且呼吁郭台铭和总统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进行合作。这份声明还提醒，如果是重蹈分裂之路，将会为台湾带入动荡不安的局面。不过郭台铭就回应说，这些国民党的大佬有不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如果国民党持续由这批人是把关，以及被百年世袭的中常委所把持，台湾人民将不会认同禁迂腐守旧的政党。台湾分析人士认为，郭台铭将会投入明年初的总统大选，这位台湾首富和台北市长汪文哲和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合作关系，亦都引发外界的关注。台湾外长吴钦燮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和所罗门群岛的关系确实面临挑战，台湾政府正在努力克服，希望能够藉由加为所国人民的合作方式巩固双边的关系。另一方面，台湾亦都是和理念相近的国家讨论具体协助所罗门的方式。澳大利亚人报在11号报道，所罗门总理索加瓦雷受访的时候指出，台湾对所罗门毫无用处。他说，可以和澳大利亚抗衡的中国是所罗门更好的外交的伙伴。台湾外交部随后表示，少数人的决定不符合全国的全民的利益，台湾政府会持续和所国的政府来沟通。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雷日前先至率团访问台湾，他说所罗门近期和台湾互动频繁，亦都珍惜和台湾的友好、丰富以及进步的关系。美国驻所罗门大使凯瑟琳·艾伯特格雷表示，美国支持所罗门和台湾维持良好关系，他说台湾是所罗门的绝佳伙伴。中国和马来西亚一致同意建立南中国海争端共同的对话机制。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马来西亚外长塞夫丁·阿卜杜拉在北京会晤之后，在星期四作出上述的宣布。王毅说，沿海国家和中国承诺继续妥善处理南中国海问题，共同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塞夫丁说，马来西亚官员将会讨论双边对话机制的细节。他说这个是两国外长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海军最近在南中国海战略航道上的部署，重新激起与越南和菲律宾的紧张关系。每年经过这条航道运输的货物价值超过 3.4 万亿美元。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在南中国海都是存在主权的争端。马来西亚一直对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持批评态度，不过最近他对中国的批评的声调有所减弱。此前中国根据一带一路计划向马来西亚基础设施项目注入几十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表示，人民因为吸食 电子烟而死去，亦都包括儿童。佢嘅政府宣布希望能够系禁止出售调味电子烟产品。总统星期三喺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会议，喺过去几个月同电子烟相关嘅神秘疾病导致至少6个人死亡，几百人系生病。医生话，绝大多数嘅病人吸食咗带有大麻嘅产品，其他就系电子香烟。而特朗普就话，据佢所知，电子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嘅产业，佢话呢个系唔好噶，已经产生咗好大嘅问题。此前电子烟被吹捧香烟较为安全的替代品，但是与此带来的疾病和未成年人是蜂拥购买调味电子烟是敲响了警号。总统说他的家人亦都对电子烟的问题是格外关注，因为他的儿子是巴伦，今年只是13岁。特朗普说他的夫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对此是非常非常之关注。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员是星期三表示，他们在距离地球110光年的一枚的行星的空气当中发现了水蒸气，这一枚行星的温度也都是适宜生命的生存。英国的科学家是首次在太阳系外的行星的大气层当中是发现了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表示有五名非常合格的国家安全顾问候选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爆眼少女申请司法复核，质疑警方侵犯私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8月11号香港反送中尖沙咀示威行动中，怀疑被警方发射布袋弹射爆右眼球的一名女急救员，化名 K， 早前被警方取得法庭搜查令，向医院管理局取得他的医疗报告。 K 就警方拒绝提供相关搜查令资料，透过代表律师提出司法复核，认为警方的做法涉嫌侵犯他的私隐。案件星期四早上在高等法院开庭，申请人要求法庭颁下临时禁制令，禁止警方再使用 K 的医疗报告，而警方代表律师未有正面回应法官询问，索取 K 的相关资料时怀疑涉及乜嘢罪案。法官表示需要押后颁下判词。案件引起反送中支持者的关注，几百名支持 K 的市民在高等法院正门外高举标语，并高呼口号抗议警方涉滥用武力清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三个月，期间发生多次严重警民冲突。8月11号尖沙咀示威行动当中，一名女急救员怀疑被警方发射布袋弹射爆右眼球，可能导致永久失明，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警方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重申，不能够确定女急救员的伤势是不是由布袋弹造成，又表示她一直没有报警或者和警方联络。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星期二即是9月10号在警方例行记者会表示，警方根据警队条例第50条括弧3申请法庭搜令，向医院管理局取得爆眼少女的医疗报告，而拥有相关医疗报告的医院管理局负责执行搜令，不存在向第三者交代搜令资料的需要。李桂华又表示，目前已经将医疗报告内容和其他证据作对比，不过他强调不能够透露医疗报告的资料，拒绝回应取得少女医疗报告之后能不能够确定她的眼睛的伤势是不是由布袋弹造成。李桂华又强调，目前最重要是靠事主提供案发的情况，包括案发的时候和暴力示威者的距离，和为什么身处尖沙咀警署附近等等，才能够确认伤势成因等的问题。爆眼少女的朋友最近以人生玩 X 元账号在连登讨论区发文表示，就警方拒绝向事主提供获取医疗报告的搜令内容和相关资料，少女透过代表律师化名 K 提出司法复核，认为警方的做法涉嫌侵犯 K 的私隐。 案件星期四，即是9月12号朝头早在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引起反送中支持者的关注。几百名支持 K 的市民在高等法院正门外高举标语，并且高呼口号抗议警方涉嫌滥用武力清场。代表事主 K 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在法庭陈词表示， K 的律师在8月29号警方例行记者会上得知警方申请搜令之后，8月30号去信医院管理局交涉，医管局9月2号回信表示已经通知警方 K 有意对搜令提出诉讼，并且建议 K 和警方直接交涉，又表示医管局至少7日内暂时不会交出医疗报告。彭耀雄表示，律师团队曾经在9月2号、9月3号和9月6号三次去信警方，要求警方提供法庭搜令的副本，以便 K 挑战搜令的内容或者要求撤销搜令。其中9月3号的信件亦都将副本抄送给律政司，但是警方依然拒绝透露搜令的内容，亦都没有回复信件，甚至在没有通知 K 的情况之下已经向医管局取得他的医疗报告。彭耀雄表示， K 一方收不到警方正面回应，星期一即是9月9号提出这次司法复核，但是其后警方透露已经完成执行搜令， K 一方仍然蒙在鼓里。彭耀雄质疑医管局在9月2号本来打算暂缓交出医疗报告，为什么9月4号改变立场？他认为一个合理推断是警方表明如果不交出医疗报告就会搜查医院。彭耀雄表示警方不理会 K 的抗议，明知他想撤销搜令，仍然在不通知 K 的律师团队之下执行搜令，目的是要制造米已成炊的局面，令到索取搜令资料的司法复核变成学术讨论。他强调法庭必须拒绝这种手段。彭耀雄又表示，现在 K 对搜令的详情一无所知，包括哪一位裁判官发出亦都不知道，被剥夺基本法第35条保障提出诉讼的权利，连踏出维护私隐的第一步亦都做不到。他又认为这宗案件并非学术讨论，法庭应该保障 K 的私隐，因为难保警方不会从私顾忌索取 K 的其他资料，或者从其他医生索取 K 的医疗资讯。彭耀雄又表示，根据医院回信，警方索取 K 的医疗报告的时候只是表示想了解 K 为什么受伤，但是并未表明怀疑有什么罪行发生，但是按照法例只有在怀疑发生罪案的情况下才可以申请法庭搜令协助调查。代表警方的资深大律师郭沙洛陈词的时候表示，警方有责任调查罪案，这个责任有时更加会凌驾个人私隐权。郭沙洛表示， K 的伤势对警方调查工作至关重要，调查工作不应该被延迟，警方会向有关当局申请公众利益豁免证明书，申请豁免披露搜令的内容。郭沙洛又表示， K 现在提出取得搜令副本的司法复核申请是太迟，因为警方已经在9月4号根据搜令向医院取得医疗报告，而搜令的内容已经完全执行，根据案例不能够再向发出搜令的裁判官申请撤销，因此现在申请司法复核对 K 并没有帮助。郭沙洛表示认同 K 有权提出诉讼维护权益，如果 K 认为警方的做法侵犯他的私隐权，他应该循民事途径索偿。郭沙洛表示警方可以向 K 提供申请搜令的裁判官身份等的资讯，不过申请搜令的详细理据或者怀疑牵涉的案件就基于调查原因和公众利益而不应该公开。郭沙洛又表示， 手令內容只是會記載裁判官的身份和裁判官信納有法律基礎發出手令，但是不會交代詳細理據或者警方呈交的證據，因此即使 K 獲得手令副本亦都無濟於事。郭沙洛表示，警方調查案件的時候，如果向第三方行使手令，例如調查洗黑錢案件的時候，向銀行索取資料，亦都不會向涉案人士提供手令內容。法官林雲浩詢問警方索取 K 的資料的時候，懷疑涉及什麼罪案，郭沙洛未有提供明確的答案。郭沙洛又表示，警方有責任調查好似 K 一樣的嚴重受傷個案的成因，不應該有不合理的延誤。假設法庭頒令暫時禁止警方使用已經取得的醫療報告，調查仍然會繼續。隨著調查發展，使用醫療報告的迫切性或者會增加，屆時警方會向法庭申請所需許可。法官林雲浩聽取雙方陳詞之後，宣布押後一兩日以書面頒布是不是批出司法覆核的許可的判詞。 K 未有親身到法庭聽審，有一名懷疑是他妹妹的親友到庭，散庭之後由大批支持者擔住雨遮遮擋記者鏡頭護送他離開，另有大批支持者在法庭外唱出最近非常流行的反送中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带住美国流行的青蛙 Pat Bay 公仔到高等法院外声援 K 的 Duff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Pat Bay 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当中赋予一个新的意思，就是与抗争者同行，连原作者都同意香港人赋予一个爱的新意义，
就寓意一个抗争者的身份啦。咁而且就我係带咗个女仔嚟嘅，因为今次嗰个当事人係一个女仔啦。咁而且佢亦都係右眼被呢个警方嘅布袋弹所射伤啦。咁所以就即係特登用返纱布，即係染血纱布去蒙住佢嘅右眼，寓意就係同佢同行啦。咁就係希望去支持返佢囉。
Duff 表示，隨著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三，即是9月4日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反送中運動其餘四大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釋放或者是特首頒布特赦所有被捕抗爭者，這些訴求其實都是針對警方涉嫌濫捕、濫告和濫權的繼續抗爭，可以講係已經上升到一個逆權運動，
已經係上升到可能係一個逆權嘅運動，就係、是、希望將香港人咁多年以嚟，可能就係即係令到警方即係嗰個權力無限大，咁即係以前都會講啦，即係民陣會講警權無限大，人權被出賣，咁而家係直頭係即係變成一個實體，大家都好血即係活生生會睇到嘅，咁所以就即係呢個係正正就係一個運動衍生出嚟，另一個即係維護人權，因為本身即係呢個送中條例都係違反緊人權，咁而家正正就係捍衞人權自由嘅一個運動嘅延伸咯。
K 嘅朋友再以人生玩 X 元帳號最近喺連登討論區發帖表示 ，K 自從早前拍片報平安之後，遭受各種滋擾、恐嚇同埋咒罵，害怕被自殺，亦都曾經想過親友自組自衛隊。貼文表示 ，K 傷勢仍然未痊愈，又要擔心自己同埋親友嘅人身安全。加上不停地看醫生和見律師，身體和精神壓力非常大，但是細節不方便透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三說，他在考慮五名他認為非常有資格的人選出任他的新國家安全顧問。一日前特朗普將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解僱，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这一位美国领导人说，他预计下个星期提名博尔顿的继任者，但是没有提及他所支持的候选人。特朗普说，很多优秀的人都想要这个的职位。特朗普说，他跟博尔顿的关系很好，但是在白宫他跟其他的人处得不好。约翰和他们的想法不一致。特朗普批评博尔顿曾经暗示应该好像对付利比亚强人卡扎菲一样，对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北韩核武器。卡扎菲同意放弃核武器，但是后来在2011年被赶落台，并且在起义中丧生。但特朗普表示希望博尔顿一切安好，虽然他星期二在推特上宣布将博尔顿解雇。博尔顿表示他是辞职，不是被解雇。较早时候，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博尔顿被解雇可能会使特朗普以没那么有偏见的方式与伊朗打交道。发言人拉比说，博尔顿是美国鹰派政策和对伊朗仇恨的象征。包括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内的官员曾多次指出，博尔顿反对通过对话解决美国与叙利亚的紧张局势。美国之音的报道。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基本是西方技术。美国限制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佳途径并非是行政限制，而是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9月4号发布新兴科技与管理向中国技术转让风险的研究报告，说美中两国经济体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政府与一些中国公司将会利用任何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获取西方技术，美国需要采取措施限制向中国的技术转移。美国同时需要意识到，在美中两国经济日益紧密连接的今日，限定新的限制措施的同时，最重要的考量就是维护美国的科技实力，后者要比限制中国获取科技更为重要。美国政策制定人需要认识到对新兴科技的广泛限制会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而且创新是未来国家力量的基石，美国必须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够有效对抗中国的科技崛起。报告说，美国政府限定限制对华技术转让的政策措施时，应该记住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的确立和扩大是依靠开放获得，美国需要增加对华科技出口转移的限制。可以限制的措施必须被仔细管理，因为开放是美国科技发展的基础，开放要比封闭更能够使美国变得强大。而除了需要保护国家安全以外，开放意味着被市场力量指导大部分投资，意味着美国限制使用贸易壁垒，减少对资本和劳工流动的限制。报告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研创新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90年年代以前的国家行为活动已经不复存在，科技创新不再受政治版图的安排，先进科技如今是在跨国科研与创新的生态系统中得以创立，互联网等新兴科技的使用建立了一个紧密连接的全球经济，依靠国家供应链的自主创新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提醒说，美国继续对中国投资进行审查，对大部分新兴科技实行以最终用户为基础的控制，加强对抗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等。即使能够对中国技术转移的风险实施管理，但是这些都是防御性的措施，都是为了阻止技术转移。报告认为，对中国最重要的回应就是加强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因为窃取知识产权并非是中国发展的唯一泉源。中国重点发展科研与工程技术，即使自身政治因素令中国人无法以更为成功的方式从事创新，但是与美国相比，他们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他们愿意对教育与科研等公共产品进行投资，而美国二战后削减了科研与教育的投入，这种趋势必须扭转。报告说，美国科技政策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美中这两个经济体之间在几大程度上能够 够脱欧，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避免脱欧是美中两国的最佳结果，而且两个经济体作为伙伴会变得更为强大，但是中国的贸易行径确实使很多国家感到担忧。报告指出，美中两国之间冷战式的分歧理论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亦可能无法实现。美国可以通过监管、谈判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措施来减缓并且管理对华贸易的风险。最佳的途径是以避免伤害美国经济为中心，对知识转移实施渐进和灵活的管理，对新兴科技实行新的限制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和 Larry 在看大学美式足球赛，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hardcore 以及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哇，今天真的够晒冻啊。Larry， 你睇睇嗰边嗰几个人，咁冻嘅天气仲打赤啦，身上边搽满咗油漆，你话佢哋系咪发神经啊
？Come on， go go go， first down， yeah。
What's that， 李华 ？No， these guys aren't crazy， they're hardcore football fans。They want to show how devoted they are to their team。
你话佢哋系咩话 ？Hardcore。
I said that they're hardcore fans。Hard。H-A-R-D, core, C-O-R-E, separated by a hyphen. That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serious and uncompromising. They are extremely devoted fans.
Oh, 我明白了。Hardcore 就是指非常认真、非常投入的球迷。Larry, 这个 hardcore 是不是只能够用来形容球迷的？
No, hardcore can refer to people who are really devoted to a sport, hobby, or belief of some kind.
Hardcore 还可以指那些对某种运动、嗜好或者信仰狂热的人。
For instance, my cousin John is a hardcore mountain climber. He's going to go to Alaska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just to climb a mountain for fun.
你表哥 John 要在这么冷的冬天去阿拉斯加爬山，真是个狂热的登山迷。
Yep, and you know Lisa, she's a hardcore shopper.The day after Christmas, she waited in front of a department store at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in order to buy some good stuff on sale.
是啊，我都听过。Lisa 圣诞节第二日朝早五点钟就去排队买减价货。我真的想下次跟她一起去买东
西。I'm sure Lisa will turn you into a hardcore shopper too.
好了 ,Larry。我哋个校队已经落后咗20分，比赛剩低10分钟咋，睇嚟冇希望噶。我哋可唔可以翻去啊
？Fine, let's go。
诶，唔好嬲，如果你仲想睇，我哋可以留低个。
Sorry, Li Hua, I shouldn't take it out on you because I'm disappointed about the football game. You're right, we should leave early。
你话你唔应该点样话 ？Take it out on me？ 你系要喺我呢度攞走啲乜嘢话？我听唔明啊。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To take, T-A-K-E, it, I-T, out, O-U-T, on someone means to vent one's anger or frustrations on someone who is innocent.
Oh,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就是将怒气发泄在人家的身上，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讲的，在人家身上出气。球队输波，你不开心就想对我发脾气。诶，唔紧要，你再同我举几个例子，当做赔礼啦。
Well, sometimes when someone has a bad day at work, they might take it out on their kids by yelling at them.
呢啲情况时时都会发生嘅。有啲人喺工作上遇到唔开心嘅事，翻到屋企就闹仔女。诶，我就好好彩，我爸爸从来唔将工作上嘅怨气发喺我哋身上噶。
My father never took it out on us either.But my brother would always take it out on me whenever he was angry about something.
诶，哥哥虾细佬妹时时都有噶啦。Larry， 话俾你知啊，我唔开心嗰阵啊，都会对学生发脾气噶。
Really? You're so mean. How did you take it out on them?
点样学生身上出气，咁就易啦，俾个突击测验佢哋咪得咯。
Well, it's kind of unfair to take it out on your students, but I guess a little quiz can't hurt them. It can only make them study harder.
好啦，我哋都系快啲走啦。等阵输咗波，呢啲球迷唔知道点样发泄啦。
Oh, take it easy, Li Hua. They won't take it out on you.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hardcore， 形容一个人狂热地喜欢某一种嘅活动；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意思就系指将怒气发泄喺某一个人身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就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